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乃是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整个的时间表里面，我们一个要务就是要赶快把福音送给千万的灵魂，因为现在是蒙悦纳的主，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等到恩门一关，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审判的主。2000年前他是神的羔羊，他骑驴子进耶路撒冷，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叫他乃大卫的使者，他要骑着白马进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主神的眼光中，两件最重大的事都是关乎他救恩的。哪两件事呢？那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虽然这个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虽然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它事实上呢是用两个焦点把它连在一起。比方说你要看一个圆周运动，每一个点很复杂，很多点，但如果你知道说我手里拿一个这个，当我拿一个石头做圆周运动的时候，我拿一个绳子把一个石头抓住，然后我抓在我的手里，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个每一个点呢？你看我的中心点是个最重要的解释，能告诉大家最后在几分钟以后几秒钟它应该在什么地方。那这是圆周运动。但是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天体的运动，天上的运动都是椭圆的运动，比方说太阳地球绕太阳，这都是椭圆的运动。那椭圆的运动是两个焦点，好像两个中心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圣经里有1800多个预言，但事实上受两个焦点的支配，一个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主耶稣第一次来里面有许多神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关于第二次来神也把他的旨意也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看看到底有哪些预言应验了，我们就知道，不是为了好奇，我们就知道神的工作到底做到什么地方。如果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是不是今天在我们在地上的使命要和神的旨意相配合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我们不是像有的人一直对明天充满好奇，他忘记了今天。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神只把今天给我们。如果神要我们知道明天，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明天呢？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主明明是把今天给我们，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这一天跟随主，你这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好了。如果我们能这样忠心于神的旨意，神就能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关于将来的事，毫无疑问圣经把一些的预言释放在圣经里面。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有哪些事情已经做完了，哪些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我们说过，这1800多个预言里面，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有737个，大概有737个是独立的事件，然后其中呢有570个是主要的事件。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590个重要的事件里面，有几样的重大的事件已经应验了？你就知道这个圣经应验率到底有多高。那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大概剩下20个预言是没有预言重大的事件。所以意思就是说，在590个预言里面有570个都应验。那第一，证明圣经的应验率是非常高，因为它实在是神的话，你找不到第二个文献像圣经一样。那不过不要忘记，圣经的预言乃是重复的事件，而且这个背后我们看见它是一气呵成的，它不是说是好这个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是两个兄弟就撕碎了，这个是很单独的事件。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发现，我们在这知道到目前为止只剩下20个预言没有预言。那现在我们所眼中所看见，从1948年以来，我们发现有许多有一些预言事实上在我们眼前已经应验，还有一些预言是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看当今的局势和圣经的预言。 神已经借着他预言把这个世界大的趋势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这些爱主的基督徒，我们要看，我们要观察这个事情是怎么演变的，然后你会明白神的旨意，你就知道你是怎么祷告的。许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不是不要祷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祷告。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如果不知道神在当今所要做的工作，你怎么祷告呢？我们知道今天在所有的聚会里面，你发现最多的人都是礼拜天早上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最少最少的是祷告的聚会。所以祷告的聚会可以说是一个聚会的一个测量，可以说是温度计。我知道纽约伦敦有一个聚会，他每个礼拜有两个祷告聚会，有一个祷告聚会是为全世界祷告的，为全世界守望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要为全世界守望，你一定要知道神现在在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是无知的，我们好像不大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同时，如果你知道整个大的趋势以后，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就晓得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大概距离天亮还有多远了。因为自从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公义的太阳就下山了。从此以后你看见是个漫长的黑夜，所以约翰的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夜间了。教会两千年来都是吃晚餐，我们普通所说的圣餐也好，薄饼也好，在圣经里面是形容着晚餐。因为两千年来这个天从来没有亮过，等到主回来那天我们要用早餐，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黑，黑夜又黑。那如果你真的是等候晨星出现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小南，有一次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耶路撒冷先年轻的弟兄们，所以我就建议他们，我说啊，明天早上你们要不要早一点起来，那么到橄榄山呢看日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果然一大早他们就起来，就租了几部行程车，就到了橄榄山。那天到的太早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居然碰到晨星，这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这个晨星原来是太阳要出来以前最明亮的一颗星，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晨星，耶稣就是晨星，他同时也是太阳。那我们如果等候晨星进行祷告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必须警醒不倦才是。现在你要知道说现在是几更天了，是什么时候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主要回来，但到底主回来有多近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已经站在门口了。那无花果是指的以色列，发嫩长叶指他复国来说。所以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经过了1800年的漂流，他终于有一天他复国了。那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知道什么？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口在希腊的原文是多数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东方的那个房子不像西方的房子，你一到了门就进了大，就到了客厅了，不是像四合院的那种房子，你要再经过好几道门。所以呢，客人呢现在已经在门口了，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门口，任何一个门槛都可能的。所以1948年以后，如果我们认识圣经的话，事实上我们离开我们的主是很近很近很近。但虽然如此，我们读启示录也好，我们读预言也好，我们总觉得好像还是蛮远的。讲到大灾难，好像讲到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七个碗，这些事情我们都相信，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个好像是很遥远、好遥远的，这些事情不可能临到我们，好像是很远很远。但是现在，特别是9.11以后，我想从那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都得要改过来。现在你发现说我们以为还很远吗？其实很近的。事实上从1948年 主的脚步是很近很近，因为我们不知圣经说他已经在门口，哪一个门不知道，可能大门，可能二门，可能三门，我们不知道，可能就在门口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九一好像是一个 wake up call 呀，好像是一个一大早的把我们叫醒的呀，我们正在沉睡的时候，我们先忽然间醒过来，那我们才晓得说原来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近是近，我们起码要知道黑是黑，尤其是最难等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天快亮的时候，是最容易疲倦，眼睛是最疲倦，最不容易惊醒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惊醒过，你知道惊醒是有多困难。但是我们起码要知道这是几更天的，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当然这个二十个事件里面有的是慢慢要看，有的就要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那么就是这一次所发生的事，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圣经对于整个的大的时局，它给我们的大趋势是什么。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圣经里面讲的预言它常常是用图画，它不是用文字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正有人讲的福音真理，你看话很清楚的。那么讲到这个信主义信子的有永生，很清楚的。但是讲到将来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呢是用一幅图画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换句话说，圣经只给我们朦胧的印象。为什么朦胧的印象呢？因为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做先知，圣经给我们朦胧印象叫我们知道大的方向，我们叫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叫我们能够惊醒，叫我们能够祷告，叫我们能够努力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如果主耶稣要叫我们明白，如果真的要把明明确确的预言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一个句子告诉我们？那信主耶稣的有永生，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为什么圣经讲的那么清楚呢？关于真理，神话讲的很清楚，关于预言，关于将来，神只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所以他故意保持朦胧的。所以我讲我们从圣经预言的题材，尤其是启示录，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因为这个题材圣灵故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只能够知道一个大的方向，我们不知道详细的信息，我们也不敢预测详细的信息，没一个人敢，没一个基督徒敢。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的预言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说过在590个预言里面只剩下20个没有预言，一面我们知道说神的话 神预言是非常的准确，但另一方面也是让提醒我们，那还有20个预言是哪20个预言，那么圣经是怎么样来预言它。那我想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我们只集中在一个，因为这个和现在我们当今的时局发生关系。但是这个我们说过很，我们注意的就是因为通通有很密切的连带的关系。那这次在这个整个的金爆事件里，我们知道这个恐怖分子呢是把自家的银行机劫持了。其实我们老早从其实两好几年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宾拉登是准备有八架的民航机，尤其是美国的民航机，然后尤其是在太平洋上已经得到警告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是把民航机把它转化成飞弹，这个我们没有想到。所以我们看见恐怖分子他经过了精心的策划，然后呢按照一个时间，按照他们的时间表非常的冷静，19个劫持飞机的，他们同步在几个地方进行，然后最后在电视上所出现的画面是比好莱坞没有好莱坞的电影能够拍得像这样一样，没有可能。